跟你们交通到，当启光弟兄礼拜三他被主接走啊，那礼拜五晚上就是我们教会立场的聚会，那弟兄姊妹都聚集到教会来了啊，我们一直说教会是一个家，是神的家啊。我想我自己怎么样必须跟我女儿交通这件事情，我也必须回到教会跟弟兄姊妹交通这件事情啊。其实直到现在，我一点都不记得那天晚上谁讲了什么，我自己讲了什么，我一点印象都没有。那我只记得一句话，是主说的：“麦子死了，籽粒要生。”啊，直到这一刻，我都不知道怎么样让籽粒生长。但是我们的主是他怎么说话，事情就怎么成就啊。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使无变为有，使死人复活的神啊。做见证的，我们做见证的弟兄们啊，都非常的平凡啊。做见证就是我们非常平凡的人啊，在平凡的生活中，我们经历到天上的生命啊，我们诉说天上的事情，叫我们的主耶稣因我们得荣耀。主说麦子死了籽粒生的时候，就是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啊。我们现在把时间先交给王运弟兄。
弟兄姐妹平安。我叫王运，来自圣何西基督徒聚会。我有一个小孩，就是刚才在哭的叫爸爸那个。我们家庭其实很简单，然后自己做一些小的生意来维持我们的家庭。像师母讲的一样，我其实是非常平凡的一个人。我们家在这个便雅悯支派中也算是自小的那一个。为什么这么说？我觉得我跟扫罗很像，因为我有一个失败的见证。但是不一样的是，神给我第二个机会。所以我今天在这里首先要跟大家分享主耶稣是如何借着他的话语以及他圣灵的引导，让我能够回转归向他。更进一步，他又高抬我，他使用我，他要差派我出去为他多结果子。那么其次，我也想见证一下在神的这个家里，在我整个这一个过程中，我的弟兄姐妹们是如何来帮助我的。就像我们受浸聚会常常祷告的那样，生在神的家，长在神的家，成长在神的家。我十几年前因为郑牧师的一句话开启我接受了主。接着就是在这个教会里边过去的十几年，其实从大事小情，从结婚，从我做生意生孩子，这一切牧师给我很大的帮助。你可以试试在这个，他是我的牧师，他牧养了我。尤其是四年以前主蒙召我们和我们夫妻，我们出来一起来做他的同工，一起服侍。在这一段时间，我和牧师走得很近，他也深深地影响了我。所以说，当去年牧师被接走的时候，对我的影响非常的大。我身边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我一时半会儿我接受不了。所以自己灵里边其实也真是慢慢的软弱下来。我开始对神有疑问，我对他的信心也渐渐的失去了，我的服侍越来越没有力量，读经也慢慢落下去了。我们教会有一个从今年开始一年读经一次，有这么样一个计划，不单有每天的晨更，还有一年我们要把圣经读一次。那我们小组呢，那就是大家互相约好了，我们彼此努力，在互相监督。其实弟兄姐妹们过夜旦河时候，我还在埃及；等他们进了那荣美之地时候，我还在旷野里面。后来到了民数记，我就一直在那里数不清，我就没有再出来过。但后来也慢慢的，我真的祷告也没有了。我还要领诗，我还在祷告。我在台上比谁的声音都大，但你们知道吗？这都是做出来的。我心里面没有，我回家以后和神没有任何的祷告，我跟他没有话说了。甚至呢，那今年四五月份的时候，我因为生意上的关系呢，我们决定要move到丹佛，对我们的家庭、对我们的孩子都有些好处。那在这么重大的事情上呢，我没有问过神，就这样决定了。所以我们六月份开始房子就上市，就开始卖。那在这期间呢，我的姐妹就有很多的疑问，说我们生孩子、怀着孩子到他出生，我们天天为他祷告，我们为神好像。我们这件事情没有一点的祷告啊，我勉强跟他有了一两次祷告，说神给我平安，我觉得我们就去做好了。那他也提醒我说，牧师在的时候绝对不是这样， 他会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他越这样讲我越不愿意听。我们两个之间有很多为这件事情有很多的不同的意见。那神也是借着这个环境向我说话。我们六月份上市，当时在湾区这个房子基本上你可以拿到十个 offer 再抢，那基本上再给你多加上几万块你就卖掉了。那我们房子上市的话呢，我们要价40万，只有一个 offer， 突然到了我就只有一个 offer， 我们开的是39万9999，他一分都没给我，他没有说我拿炮给你40万。所以神，我从这件事情我开始就觉得哦，好像有点不大对劲，提醒我。那然后呢，这个 offer 我们就没有接。哎，感谢主，又来了一个 offer， 出到44万，是我们那个 complex 里卖到最高的一个。哎，我觉得很高兴。结果没过一个星期，这个人家又退回了。哦，所以我真是，我和我姊妹我们两个就一起在寻求。我们觉得神不是不能祝福我，神把这个亲眼的摆在我面前，我可以给你最低的，我也可以给你最高的，关键是我在哪里。我姊妹跟我交通过说，我们去了丹佛，我们生活也很好，生意也很好，家庭小孩都很好。如果牧师在这说，他肯定会帮助我们祷告说，那神在哪里呢？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回想牧师在我身上的一些教导。他曾经有一次跟我讲过，在重大的事情上你要做四件事。第一，圣经，白纸黑字必须神要说话。第二，你要跟随圣灵，你要祷告，圣灵要带领你怎么去向前。第三，要有环境的验证。第四，要和你属灵的长辈有一个交通。你知道吗，人都是非常的悖逆的。曾经以前讲过一个笑话，就说小孩子啊，他七八岁的时候看他的父亲就觉得，哇，我的爸爸太厉害了，什么他都能做。等他到了成年，他上班了以后，他会觉得你真是太啰嗦，我这个爸爸怎么讲这些东西，你懂吗？你根本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但你知道，等这个人4、5岁、10岁的时候，他父亲去世了，他就说，哎，我真希望我爸爸在啊，我这些事情他会告诉我怎么做。你知道，说的就是我们这个人性，我也是同样的软弱。牧师不在我身边时，我反而现在这个时候我就要回忆他对我的带领。所以我也就认真的，我开始在这件事情上开始认真的读经，开始去寻求。所以那个时候他进入了七月份，刚好我们教会读到约翰福音。那有一天早上神跟我说话，我不知道神跟你们说话时你们什么感觉。我有一个感觉是我心会多跳两下，心里面一紧，这是真的。我心里一紧，我知道这句话不是一般的。那那天读的经文大家应该是都会背的，我想约翰福音大家都读过多少遍，我至少也能再读过10遍。那这句话神就那天跟我说，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虽然这句话没有告诉我要不要去丹佛，我的生活要怎么走，但我知道这句话有感觉，所以我就继续在琢磨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知道是神讲的，我也感谢主，神按时供粮。接下来的主日，那我们 Mary 师母在讲道的时候，她就讲到了约翰福音，她就圣灵就是在那时候做工，就开启了我。简单的讲，就是说神不是来这里给你把水变成酒，不是只让你这个毕士大池子这个人38年塌了你站起来而已，神要做更大的事情，神要解决你灵魂上的问题，不是在世上的这些一切的好处，乃是你属灵的生命。我觉得神开启我，告诉我这句话，那我接着下来我真的就是更加的寻求他。接下来不久就读到这句话，今天早上儿女弟兄也说了这句话，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那个时候我读到这句话，我觉得其实我真的其实很干渴，我真的很需要主，但是我还是没有办法到他面前来，因为我真的和神大概有一定的间隔，几个月而已，人就可以变成这样。我没有跟他说过话，没有祷告，所以开始有一些祷告的生活，开始在神的面前寻求。神也借着我们这个读经的进度来向我说话。其实当时我的那个心情，可以用圣经的一句话，我们当时八月份初的时候，这个一年一次呢，刚好读到以斯拉记第9章，他说，我的神呢，我报羞蒙亏，不敢向我的神掩面。当时就是说到我的心情，我不敢见我的主，我还是没有跟他很好的祷告，我很怕他，你知道吗？ 当天啊、我记得当天晚上我姊妹跟我有些交通，她就跟我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如果在尼托生弟兄说，他就会说你上一次和属亲近是什么时候啊？那我姊妹很温柔，她说你好久是不是没有等候神了？那他就把孩子带到别人家去，让我自己和神有一个安静的时间，让我能够追求他。所以我自己关在房门里，我去等候神，左等右等，我也等不来。你知道，你心很乱的，所以我就开口祷告。当我跪下来，我祷告的那一刻，神来了。我先跟神认罪，我说主，我不应该埋怨你。我先跟你承认，牧师走这件事情，我接受不了，我也理解不了。接下来我就跟他认我啊，我这些罪，我真的是离弃你，我躲避你。我想起来，我们女儿刚刚长大，现在我们开始教育她了。她有一天去拿花盆里的土，我们就罚站，让她在那里站着，靠墙站着，而且手还要举起来。一分钟，很奏效的是，但是你知道吗？我从他眼里看出那个恐惧，看到那个不理解，他不明白，他不知道爸爸要让他做什么。我就是那个孩子一样，我真的不知道。但唯一的办法，我孩子没有办法讲，我可以讲，我就跟神祷告，神也听我的祷告。所以事情神做事就是那么巧。接下来的主日，我们师母在讲道的时候用到启示录的一句话，让我就猛然回头。启示录第三章第三节说，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要遵守并要悔改。当天神在台上对我说你要悔改，我觉得那一天是一个转折。我知道我问题的所在，不在于我搬到哪里，不在于我在世上能够想到什么样的福气，而是我要回转归到神，因为我到哪里你都离不开他。那我们非常我跟我姊妹交通，我们当天主日以后就去找麦尔斯，就去找他去交通，把我们的整个事情再跟他仔细的讲啊，征求我们这个属灵长辈对我们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那麦尔姐妹给我们两个看见，第一，也就是说你们不是这么简简单单就搬到另外一个地方，乃是神要差遣你们。第二，你们出去了，你们还要回来，还要回到这个教会。所以我们回去以后也非常认真地为这件事情祷告。我也想起 Mary 姐妹在不久前跟我交通过，在伊索比亚的事工，也许我能够有帮助，因为我是一个做这些生意的人，也许能够做一些实际的事情，帮助那边的传道人和弟兄姐妹，盼望我能够去那边，所以我也把这件事情放在祷告里面。那接下来八月初的时候，我就在为这件事情来求问神。神借着一节圣经节跟我说了三次话，我觉得真是太奇妙。那在八月五号的时候，就是约翰读福音，我们进入到第十五章第十六节时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所以当天早上晨更的时候，我一样，我读到这里马上我就听见了，我知道神说话了。这句话第一次神跟我说，最感动我的是前面，不是你拣选了我。我觉得我回头以后，我自己还很蛮不错的，我自己算一个有良心的人，我回头向神，我回转，我来找他。神告诉我说，不是你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我要救你回来。那当天中午的时候，因为我和师母在手机在微信上没有联系，我就把这句话发给他，我说神说话了，第一件事你跟我讲的，神要派我出去，神说话了，请你帮我祷告。当我在打的时候，后边第二句又跟我讲，我拣选了你，分派你去结果子。神说的话再清楚不过了，我拣选你，我派你出去结果子。我是一个急性子的人，我们教会跟我接触的人都知道，所以神也是这么带我。很快这一星期里，我还想为第二件事情说我还要回到这个教会，那这个哪来的证明？神你要告诉我。很快神就告诉我，其实还没有告诉我，他安慰我，因为还是同一句话。那我们在 五号、八号的时候，约翰福音16:12-13的时候，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大，我和我姊妹我们两个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并要把将来的事情告诉你。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是，哦，不是像我想的那么简单。神的话实在是那么真实，神也不想让我担心。他跟我讲说，圣灵会告诉你的，以后的事情你现在担当不了。你们想一想，那我不知道里边你们有几个愿意去非洲伊索比亚去传道的。这件事情确实是很大，所以后来我们两个人的祷告方向就是为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去，怎么神怎么派我们去呢？神怎么派我们回来呢？所以前面我讲了，我姊妹在分享的时候，她讲了很多话，我都听她的。我觉得这边的弟兄呢也是一个提醒，你们要听你们太太的话哈。我姐妹是一个，她是这个读神学院的背景，所以她对于这个分派呢，她有她的理解，她以为是差派、差传。他们毕业了以后，很多人就差传到世界各地，那就没有回来的。她觉得我们就是差出去了，回不来的。我也就受他的影响，所以一直到我们特会开特会前的最后一个同工会，那个星期三，我们曾毅弟兄从外边回来跟我们做了一些见证。哦，那个时候我真的是被他的灵所感动，我就也是在一我在回去的路上呢，开车回去的路我也就一直在琢磨这件事情。神的话第三次向我说，分派你出去，我们教会派到伊索比亚的，哦，派到中国的，在或甚至在我们附近的，我们到别的教会去服侍的这些人都回来，派不是我咬文嚼字，在这个事上，在这个字上面的意思，派就是要回来的。所以我觉得神真的是很信实，他这一句话其实早早就已经告诉我了，只不过在灵里面要慢慢的来开启我，让我了解。所以说就是说，当然了，因为我太太一直在影响我说，我们派出去就不回来。对，第二个提醒就是说，太太的话也不能全信哈。所以感谢主，我们啊，所以从我真的是抬不起头在人的面前来，神让我这件事情真的是让我能够抬起头，并且为他差派我能够出去。但整个的事件上呢，我觉得在我们啊，在我们神的家里，在我们这个教会里，我的弟兄姐妹给我很大的帮助，不光是神用他的灵用他的话来亲自带领，他也把弟兄姐妹放在我们身边，每一个人真的都是很重要，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他也都有他的目的，就像一个石子丢下去丢在水里的时候掀起那个涟漪，从你身边最近的人慢慢慢慢的一个一个都来影响着你。但其实我觉得越到外边那个波纹越大。那我就是想见证一下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是如何在这件事情来帮助我。那首先第一个离我最近的就是我太太，我刚才已经讲很多见证了，我就不再多讲了，只是想跟她说，我很感谢你和我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神，你真是我的帮手，我不足的地方你帮我补上来。那第二个，我的妹妹知道这些事情以后呢，她就打电话给我，他讲神一定要讲话你才可以这样做。他就把他当时结婚，他和他先生在圣地亚哥，当时他们决定是在圣地亚哥还是继续留在圣何西，他当时的见证讲给我听，神是如何说话告诉他可以留在这里，并且要生养众多。现在他有两个儿子，非常的快乐。我觉得我的妹妹在这方面这是给我一个很大的鼓励，我所以我也要谢谢你。在我们小家里呢，小组的弟兄姐妹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那一个姐妹就说，啊，这好像太突然了，真的没有想到。那她的弟兄，我们在祷告，她的弟兄就说，就为我祷告，我具体记不住，但他有两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第一是不辜负牧师对我的栽培，第二要在那边，在我所去的地方帮助当地的华人，能够把这个福音带到那个地方。所以我一直在想牧师对我的栽培，我算是一个什么人呢？我根本就不认识主，真是他带我一路走到这里，牧师特殊的栽培我吗？在后来的一个那天是我唱诗， 需要伴唱，所以在赞美团队在练习的时候，圣灵感动我，通过歌词他感动我，我知道牧师为什么那么关注我，他为什么那么栽培我，因为我是在这一群羊里边最迷失的一个，我生性就好逃跑，牧师要看着我，所以他花极大的精力在我的身上。这里边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我知道他多爱我。那我们来特会前的周一，我和我太太我们到牧师的前，到牧师那里我们去看他，我把他的墓碑擦干干净。你常读这句话，你是一粒麦子。那我就在读英文，我说 Truly I tell you a grain of wheat， 当我看到这个 wheat， 我的心，我知道是神说话，或者是牧师在跟我讲话。因为我去丹佛那边有一个 community， 也许是我那边有二三十个 builder 在 build house， 你根本就不晓得你到底会在哪里。这么大一个墓，不需要不知道你搞错了的话，这个十几年你就陷在那个地方，你住不出来了。所以神那个 community 叫做 wheatland， 当时我太太还问我是什么意思，我说是麦田，当时也没有什么感动。但那天在牧师这个墓碑前面，我看到这个 wheat， 哦，我知道牧师是告诉我，牧师在跟我说话，去吧，去 wheatland， 那里是麦田。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也舍不得我，我们孝明弟兄有一次就来知道了以后就找我开玩笑，哎，你怎么要搬走了，你不喜欢我们了？我说不是啊，那孝明弟兄每次博饼以后呢，你如果这个酒有剩的话，他总是找我，因为我这个罪比较大嘛，啊，所以我知道他是担心我以后没有人会给，没有人找别的人喝，替他喝这个酒。就还在不到一个月以前吧，我去探望了一对就是肺癌晚期的这个我们的一个弟兄。他呢也跟牧师一样，就住在那个 Stanford 的那个 ICU 里。我就去探望他，然后他太太也在休息室那边，我们有一些交通。我和 Henry 弟兄没有太多的交情，但是我们在生意上有过一些的往来，我对他有一些的认识。我对他认识并不是太知道，他因为也聚会也来的不是很多，但是他一直在教会里面，所以那一天我就去看他。我很不喜欢去，我不是不喜欢我的弟兄，我是不想回到那个 ICU。 去年九月四号的时候，我在那里最后一次看到牧师，我没有再跟他说过话。在那之前的一个主日，也就是今天，去年一年的今天，我们跟他最后一次博饼。我不想再去那个地方，那是我受伤的地方，那是我跌倒的地方，那也是这一粒种子埋下去的地方。汉瑞弟兄已经不能说话，他用止血来为我祷告，所以我握着他的手，我为他祷告。我在他身上一点没有看到软弱，我在他身上一点没有看到失败，我在他身上看到他对神的盼望。他的手握着我，比一个常人的手还要有力，我的手已经够有力气了。我从他身上，我从这个手，我感到了力量，我感到一种得胜的力量。后来我跟他的姊妹祷告，我们在休息室，他姊妹先跟我说，这是要为我的信心祷告。我下午还是跟人家去看了墓地，求神不要让我这样做，求神给我信心，让我为我的先生继续的祷告。所以我就接下来我就跟他一起祷告。他的那个祷告让我真的是感觉他根本就不是在就是一个重病患人的太太，他的祷告真的也服侍了我。我在那里，在那个 ICU 里面，在那个种子埋下的地方，我没有看到死亡，我看到两颗复活的子粒，一个弟兄，一个姊妹，在我们身边非常平常的弟兄姐妹，也许我不是很熟悉的姊妹，但是他们让我看到正是给我们留下的是一个得胜的种子，这个种子在我们这个子粒上都要发芽，都要成长。 所以愿意愿神就是在我们弟兄身上得到荣耀，他已经得了荣耀，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能够接起这个负担。作为子立，我觉得我这个子立不一定是在圣何西教会里，我不单要去这个子立会撒到丹佛，也可能还要撒到伊索比亚，也请大家为我们夫妻两个祷告，谢谢。
弟兄姐妹平安。首先跟大家打个招呼，我这两天有点咳嗽，假如有咳嗽的话请大家包涵。我跟启光弟兄同工十几年，感谢神让我有这样的机会。今天能够在这里为他做见证，我这里跟大家分享不光是我们的启光弟兄，更主要是他身上很多优良品质，很多优良品质在座的大家都知道。我这里主要讲的两点，一个是他对我们弟兄姐妹的爱，他真的是爱人如己；第二个是介绍他对神事工的态度，他的对神的态度是舍身忘己。所以我今天借着这机会为启光弟兄稍微做点见证，鼓励我们在座的各地的教会弟兄姐妹，无论是在顺境或者是在逆境，是在低潮或是在高峰，我们都要想起启光弟兄，以他为榜样，沿着他的足迹不断地向前。神对每个人他的计划他的安排都不一样，都非常奇妙，所以我们说神是我们奇妙的救主。神对我也是这样，他一生给我有很多奇妙的带领，奇妙的安排。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在 pharmaceutical 制药这行业工作的同行，我是一直在 pharmaceutical 这行业工作多年，但是神有时候就是很奇妙，给你的安排超过你所求所想。我第一份公司是在北加州的 GlaxoSmithKline， 是也是制药行业很大的一个公司，工作了没多久他把北加州的整个那个 location 全部撤掉，200多人全部卷铺盖回家。第二份工作是在 Johnson Johnson， 也是在北加州的，也是很大的制药公司啊，在那边做得很好，做了将近5年，突然公司一个决定把这个 location shut down， 500多人都回家。在那个时早的时候，假如你公司裁员，大家可能还很高兴，因为什么，你也可以拿个 package， 你找到工作以后工资可能还涨一涨，股票可能还加一加，你的 position 可能还提一提。但是随着你的年龄增加，随着你的资历加深，越到后来就叫人老珠黄不值钱了。你越裁一次员，你要再找一份工作就更难找。接下来我在 Amgen 在北加州的公司做了1年，那个 location 也 cut 了，然后说北加州这么差，我就换个环境吧，我去东部 Pfizer， 我不知道在座知不知道 Pfizer， 做伟哥的那辉瑞，是号称世界上第一大制药公司，在全球不得了。到了东部做了没几年，我们整个项目全部给cut down。神就是这样带领。那没办法，只能又从我那时候一个人在东部上班，然后就从东部又回到湾区，通过一段时间又找到在 Genentech 工作。Genentech 工作做了2年，我们那个所有的项目，因为 Genentech 给 Roche 收购了以后， Genentech 就不命运就不在他们自己手里了，所以 Roche 各方面都限制他，我们那个项目又cut down 以后，又是很多人都回家，我也回家，所以主有时很幽默，主两年多前我又回家，那时候经济已经 我们美国的经济，加州的经济就开始已经不断的恶化了。加州的失业率大家知道，看那个报告的就知道，加州的失业率是全美最高的地方之一啊。那我们回家以后，就跟很多中年的弟兄姐妹一样，处在还没有到退休那个年龄，但不得不退休，不得不享受退休生活，但是你那个白内障都还没相应跟上的情况，享受这样的生活，所以面临很多不容易，属灵的光景也很难免消沉，所以在那个时候心里有很多苦毒，也是有很多不满，对神也有怀疑。但是那时候还是小组长啊，你还是跟启光弟兄多年的同工啊，表面上还装得若无其事，谈笑风生啊，但是内心这个难过，这个自己知道。但是启光弟兄就是这样，他是洞察秋毫，他跟我们同工这么多年，你表面怎么样，你内心怎么样，他都一清二楚。所以启光弟兄对着针对我的情况，他在临终以前讲了两篇很有名的很重要的道，是我终身难忘。他第一篇讲的道就是以创世纪第十三章经文为主题的，主要是讲亚伯兰。那时候亚伯兰跟罗德，神给他们分土地，罗德就把滋润的直到所有的约旦河的整个平原全部选走，那剩下的基勒就留给那个亚伯兰。亚伯兰那个时候，你们可以想象，随便换了一个人，我们都知道这个心情，一方面是不满，一方面也是无可奈何。所以针对这个情况，我们的神就鼓励亚伯兰，对他说，你登高望远，从你所在的地方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属启光弟兄就是借着这篇信息跟我跟其他弟兄姐妹说话，鼓励我们登高望远，调整我们看问题的角度。同样的一个问题，你一个角度去看可能是消极的，但是你换一个角度去看可能就是积极的。所以他要求我们化掉所有消极的因素，转变为积极的因素，换消极为积极，从神的话语那里看到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计划和带领。启光弟兄多年的同工深深的体会告诉我，启光弟兄就是一个高瞻远瞩，看得站得高看得远的一个圣徒。假如用我们英文来说，他就是一个 man of vision， 他是有 vision 的人。所以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真实的见证，这见证就是我们在东非伊索比亚的福音工作。启光弟兄在几年前从他的 cousin Jonathan 那里听到一个情况，就是说非洲伊索比亚的福音工作那边的合场很大，需要支持，但是目前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支持的对象。所以启光弟兄是一个非常灵敏的人，也是一个有远见的人。就像我刚说，他觉得这是一个开拓神国的疆土的好机会。虽然他这样觉得，但是他没有马上自己一个人做决定，他就差遣我们教会的玉国弟兄作为我们 SJC 的代表，跟 Jonathan 弟兄一起飞往非洲大陆去实地考察，考察那里的教会，考察那里的情况。当那个弟兄把第一手资料带回来以后，启光弟兄附上很多很多的代祷祷告，在得到神的话语的印证以后，他亲自选定在伊索比亚那里的机构和福音的负责人作为我们合作的对象。大家可能知道，我们 SGCA 不是一个大教会，我们各方面的资源都有限， 但是奇光弟兄在得到神的话语以后，和我们大家一起制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支持伊斯欧比亚的一个计划。他调动各种因素，包括要求我们每年教会每年都有弟兄姐妹到实地去支持帮助 fellowship， 那个那里的弟兄姐妹有 fellowship 慰问他们，给他们最大的 support。 所以听到这里，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会问，为什么伊索比亚非洲这么广大，为什么选伊索比亚呢？因为伊索比亚，大家假如熟悉地理和人文的话，知道伊索比亚是非洲非常古老、非常重要、非常人口众多的一个国家。它疆土辽阔，它而且是非洲统一组织，也就是所谓的非洲有联合国总部所在地，非同组织总部就在它的首都 Addis Ababa。 而且假如我们结合圣经的话，我们知道圣经中有一个很有名的人物叫西巴女王，西巴女王就是从这个国家出来的。另外以色列有很多非洲的后裔移民，那个后代啊，最大的后代的集聚地就是伊索比亚。所以伊索比亚现在是非洲，以色列在非洲唯一的可以直接移民的国家。他的血统非常纯，他是犹太人，那是有一个支派就一直留在伊索比亚。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他们那里的传教的机构，他们对福音传福音的看法和对圣经核心价值的认识跟我们教会非常吻合，所以我们就选伊索比亚和那里的传教的那个机构作为我们合作的对象。启光弟兄为了在灵命上帮助我们这些年纪稍微长一点的在光景不太好的弟兄，他在2012年十月份亲自指定周哲弟兄，今天也在座，玉国弟兄和我三个人代表我们 SJCA 去伊索比亚实地去领略那里的宣教士的生活和情况。在将近六天的宣教过程中，我们走了2000多迈，将近8个不同的地区，都分布在伊索比亚各地，与当地的宣教士在一起生活，一起传教，一起施洗。这几天的生活下来，我们回来以后，我们看我们的人好像人瘦了，我们的脸好像黑了。黄泥水那边顺便介绍一下，那边特别是南部，他们没有自来水，不像我们这个，他们饮用的水都是河里的水，河里的水啊就是黄泥水，他们那里没有过滤系统，所以他们所用的水都要他们的妇女在那边都风俗，弟兄不做事，都是妇女做事，妇女要走100多里路去挑那个水挑回来。那黄泥水回来还是很好的，一般的不舍得用的，煮饭喝水都是用这黄泥水，所以他们那边肾脏得病的几率很高，因为这黄泥水没有好好的过滤，那个 particle 都到人的 system 里，所以他们的平均寿命在那边最多也将近50岁。所以尽管这样，但是我们在那边有很大的收获，我们给数百名村民施洗，我们亲自看到宣教士是怎么样在那里工作，怎么样在那里传福音，让我们亲眼聆听了传教士那些催人泪下的见证。这些传教士最近因着神的感动，我们教会结合其他地方的教会给他们添置了几辆摩托车，那是最近的事，以前他们根本没有摩托车。他们传福音怎么传？就是坐我们的11路公车，大家知道什么叫11路公车吗？就是靠我们两个铁脚板，就是光脚 常常要走一天，一个部落到一个部落起码是一天，一个村庄到一个村庄有时花上两天三天，带干粮，带一些简单的瓶装水，当然不是我们这里白水，是黄泥水，带了，有时候走了累了，那个部落没有像他们想象的那么近，怎么办？就睡在大树下，睡在山洞里，睡在小溪旁。食物吃完了怎么办？吃野果，吃看得到的那些草，野生植物，就这样把那个福音靠着他们的双脚，福音一个传到一个地方，一个人传到一个人。他们所传福音的地点主要是在伊索比亚的东南和东西，那地方相对说比较落后，文化程度很低，所以那里的居民绝大多数都是文盲。我们很多时候跟有文化的人传福音还可以交流，但是假如你是文盲的话，传福音就有很大的障碍。但是这些传教士他们自己文化程度也不怎么高，但是他们确实有属神那里的智慧，他们就自己编制那个卡通画，自己画图，自己编故事，把耶稣的真理，把圣经里面耶稣的见证，通过讲故事的办法，把那个福音一个一个口对口脸对脸的传到那些部落人的手里面。所以通过这样，福音在那边有很大的壮大。启光弟兄他是什么事情都是事先冲在第一线的人，他不光差遣我们去，他自己也去，他自己不光自己去，他还带着台湾的同工、洛杉矶的同工一起去，在那边跟我们一样吃方便面，住简陋的瓦房，泥房不是瓦房，走泥泞路，给数百的那个非洲村民施洗，使他们归入主的名下。主启光弟兄这些支持，这些他亲手的摆上，给那些前线的宣教士很大很大的鼓舞。他们跟启光弟兄谈到启光弟兄都流泪，他们把启光弟兄的这些对他们的支持化为他们的动力，加倍的在那边传福音。因着我们美洲、非洲两地及其他地方的教会的弟兄姐妹齐心协力，神就加倍祝福他的工作。在短短的两三年侍奉中，在伊索比亚我们那边建立了很多很多教会，将近上次去回来告诉我们，将近有七十个教会，数以千计、数以万计的外邦人源源不断成为神的儿女，各地的教会都被建立起来。大家可以想象，伊索比亚不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它那里人口大多数还是穆斯林、伊斯兰教，所以传福音要冒很大的风险。那些传教士他们不光是挨骂挨打，甚至有一个人献上他自己的生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启光弟兄所开创的在非洲伊索比亚的事工，让我们每个人都改变我们的原来看问题的角度，让我们的思路都给了调整。我们看问题不再是从原来那个狭窄的那个不高的角度去看，我们都开阔了我们的视野，我们看问题用一个更深更广的角度去看，是我特别个人的生命发生了一个很大的改变。启光弟兄在给主接咒以前，他还讲了另外一篇道，另外一篇道也是我终身难忘的道。他讲的是亚度，要我们每个人走出亚度兰洞。大家熟悉圣经的都知道，大卫那时候为躲避扫罗的追杀，躲到一个洞叫亚杜兰洞，那个洞实际上不是洞，是一个犹太西部的一个山寨， 大家都称他亚杜兰洞，久而久之就叫他亚杜兰洞。圣经告诉我们，凡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了他们的头目，因此亚杜兰洞就成了消沉之人、逃亡之人的栖身之处。当时我们启光弟兄他已经在病痛中，已经在很深的病患之中，他我想他这个时候他也知道神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但是启光弟兄虽然在困境中，但是他对神从来没有怀怨，没有埋怨，没有抱怨，没有怀疑，他把这一切都看作化妆的祝福。他在那个时候仍以大卫为榜样，患难使他与神更加接近。所以启光弟兄我想也更完全理解大卫那时候在山洞里的那些的思想。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给我们说到，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我的灵啊你当兴起，琴瑟啊你当兴起，我自己要及早的兴起，主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立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到达穹苍。神啊，愿你崇高高过诸天，愿你崇高高过全地。就是我们这样，我们启光弟兄，启光弟兄的名字 David J 也是大卫，正大卫，跟那个大卫一样，是亚杜兰洞。我们知道亚杜兰洞是一个逃亡之旅，是一个悲剧的之旅，它是亚杜兰洞这个逃亡之旅变成一个改变人生的生命之旅。这就是我们的启光弟兄。启光弟兄不光这样，在他生命最后一刻，在2013年9月份，他仍旧派我们教会的代表团按原来计划一年一度去访问伊索比亚那边的宣教士。他甚至还跟他们计划好一起通过 Skype， 那边 Internet 很差，但是 Skype 好像还可以使用，通过 Skype 一起交通，一起祷告。他们都在那里等候那个时间，但是后来由于启光弟兄身体实在太虚弱，没有成功，所以这是他们的非常的遗憾的一个事情。当启光弟兄被主接着的消息传到伊索比亚那里的时候，那里的弟兄姐妹都放声痛哭。所以听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想，为什么我们两个大陆远隔千里，黑皮肤黄皮肤，原来浑身不大界，根本没有任何关系的，能亲如弟兄姐妹，能有这样的感情？这就是因为我们的启光弟兄他的看见，他对神施工的态度，他的真诚，他的无私，更主要的是他来自耶稣那里的爱，是那里的弟兄姐妹得到造就，是那里的教会得以成长。通过启光弟兄这两篇信息和他给我所做的表率，使我走出了亚杜兰洞，登高望远。我们仿佛借着启光弟兄的信息，听到神在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走出来，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们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同时我们也好像启光听到启光弟兄仍旧在对我们说，起来起来，让我们每个人都做立大志谋大略的人。启光弟兄挂在嘴边一句话就是，要求我们每个人做立大志谋大略的人。所以启光弟兄用他自己的实际行动鼓舞了我们每个人。
像我们很多在组里面日子不短的人，有时候难免情绪低落消极，但是启光弟兄给我们树立了榜样，让我们脱离原来的光景，重新振作起来，眺望我们心中的火。所以借着今天为启光弟兄做见证，我勉励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不光是我们 SGA 的弟兄姐妹，南加州的各个教弟兄姐妹，我们都振作起来，沿着启光弟兄的脚踪努力面前，一起齐心协力精诚合作，去完成他未尽的事业。谢谢大家。
我们弟兄们，我们好像我的见证，我们都欢迎这启光弟兄。事实上就像所谓姐妹所讲的，一粒麦子落在土里面死了，却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我们今天不是来高举任何一个人，我相信启光弟兄到荣耀里面去，主已经亲自将冠冕给他，但是今天他所留下来的榜样，留下来的精神，却是借着见证，借着让我们看见神工作不单单只是停留在启光弟兄身上，而是实在在从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就许许多多的见证里面看见他的影响力，也看见这些影响力不单单只是会停留在我们身上，有一天我们也会成为那粒种在土里面的子粒，生命是不断传递的，生命也不断的传承的。我相信今天神主耶稣就是那一第一颗的子粒，他种在土里面，他得荣耀，因为种子粒起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真的有许许多多的见证，我们能来诉说，我们在看见为何我们在教会里面过去这一年有那么大的危机，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转机，在这个危机里面神如何让他自己告诉我们，他亲自负起责任，他将我们的领袖带走了，但是他自己来负责这样的一个事情。我相信在过去像我们刚才弟兄王云弟兄所说的，他有疑惑，我相信这个疑惑不单单在我们弟兄一个人身上，有许许多多的人一样有这样疑惑，为何当我们在我们的领袖在他年纪是黄金的时代的时候，他神要将他拿走，我们不明白，我们也不知道。当我记得当去年9月4号那天，我还在一样在医院的时候，医生基本上说无救的时候，我仍然希望有个神迹会发生，神你是叫死人复活，你一样可以让他有气息，也许这个只是我们心甘情愿的一个祷告，但是主好像没有听见祷告。但是在那个下启光弟兄被主接去之后，这句话立刻浮在我心里面，一粒麦子死了要解决许多的子粒起来，如何发生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却发觉到圣灵主在那不断的，刚才我们弟兄们所做的见证很真实，在我们教会里面仍然有很多的见证。我今天会做几个见证，有一些是我自己经历的，有一些是我们弟兄姐妹所经历的。刚去昨天所谓姐妹的提到我们教会的核心价值，我们要根据圣经跟随圣灵。当我们说我们推动读圣经，我相信每个教会都在推动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在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推动读圣经不容易的，因为尤其是初信的弟兄姐妹读了不明白，很多人说埃及都出不去，刚才王云弟兄还不错，还在我这个民俗记里面还在绕来绕去的，很多人埃及都出不去的，很难的。但是今年我发现神很不一样，让我们读了圣经，圣经对我们是很活的。我们这个小组我们有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小小孩，所以弟兄姐妹呢这个聚会不是很固定，然后我们就想一个办法， 我们想说，我们既然是有一个推动这个核心价值，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帮助弟兄姐妹读经呢？我们在拿用我们的手机，我们试试看说，好吧，我们每一天将这个的读经的进度都发给大家来读。最初的时候，我们感觉不容易啊，就是要读很难啊。然后我们试试看有几个弟兄姐妹，就是说我们读完了，读一些心得，然后我们交通分享了，感觉还不错，哎，但是这还是人的作为。但是啊，圣灵很奇妙，在今年的时候，有个姐妹，她刚刚去年因为这个工作原因，她回了大陆了，她那个时候就急了，她说：“哎呀，我要传福音，但是呢，我找不到圣经啊。”我们想说你连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都不会背吗？不会。所以就急了，我们就说赶快提供给他几句的圣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怎么样，赶快背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也是经典的句那个圣经啊。哎，但是因为这姐妹的开始的时候，我们弟兄就会很感动，哎呀，既然大家对圣经那么不熟，好不好，我们试试一起来背圣经。我们就开始在 WeChat 里面开始每一天，我们说我们组里面有那么多人，大家轮流，我们说叫课代表，每个礼拜有一个人负责，就是去选圣经经节，然后每一天就发一个经节出来让大家去背。那你知道我们背圣经，我不可以随便挑一句出来，就是不是说耶稣哭了，那大家可以背啊，但是意义在哪里？但是所以当我们这样要背圣经的时候，大家就好好先读圣经。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奇妙的工作，圣灵就是这样子来做，当大家并且互相鼓励，这个人背完之后给另外一个人就有压力了，王运弟兄背完之后同敏就有压力了，说赶快去背，夫妻之间就开始背了，发觉到大家又在每一天我们都有康当，哎，今天有九个人，明天要破纪录十个人，每一天都有人来背圣经。你知道最神的话对我们真的很非常的活，我就拿最近究竟主跟我们弟兄姐妹说什么话。最近有个弟兄，他就是这个弟兄蛮愿意来跟随圣经的。最近他找工作，他真的找神也是真的借着话语来告诉他，他要敬畏主，他真正成一个敬畏的心，他找到工作了。但是最近他妈妈呢，他去签证来美国，签不过了。你知道那天他刚刚读到什么话呢？希伯来书五章八到九节，我们那天要背的时候，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的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你知道这句话，他立刻在他里面 bingo， 他说神要我学什么，他说他相信神给他是最好的，所以他就明白了，哦，我就等候神嘛，这次没有过神一定要有原因让我没有过的。他在地方里面得到真正的安息。我们有另外一个姐妹，她每一个礼拜都跟我们问那个祷告事项。你看这个姐妹以前哈，跟先生之间的关系，有时候我们都摇摇头，我说哇，姐妹你这样子对先生不好吧？你知道吗？她因为她真的愿意开始读圣经，最近我们弟兄是称她说很火的，每一个礼拜每一天都第一个来背圣经了。她今年她婆婆来了，她说哎，我的媳妇不一样，她闻到那个味道不一样，她读因为读圣经，因为背圣经。她脾气没有了，她里面好像她婆婆感觉说，我这媳妇好像有点东西不一样，虽然她讲不出什么，但是她感觉好像跟以前就是不一样。圣经变得很活的在我们身上。有一个见证我不得不说的，在座我们有那个我们有弟兄姐妹，她的邻居啊也是我们弟兄姐妹，他们因为是我们弟兄姐妹带来的。这个邻居呢，他是那个嫁给一个越南人，然后他妈妈也来美国来探访他。那个时候因为你知道中国越南就是沟通不了，然后可能呢就像这个夫妻关系非常的紧张，然后不要说这个沟通不了，然后有些中国人的观念 跟这个美国人的观念很不一样，所以这个关系很紧张。后来这个妈妈哦，都还住跑到隔壁邻居去住了，就是啊，整天还在埋怨。哎呀，后来你知道吗？这个婚姻亮起红灯，他们这个夫妻都已经差点要协商要离婚了。后来这个妈妈回去了，我感觉这样回去的话，会不会有忧郁症？你知道多奇妙？她就在我们小组里面，我们在背圣经，她就我们这些姐妹，她自己开始背了，背了之后，然后呢？哦，麦克风。哦 ，OK， 那我对着讲哈。那个，那我，你知道我们这个姐妹啊，她开始将她妈妈加进来背圣经了。那我们在背的时候呢，她妈妈，哎，第一天背不错，第二天背不错，你知道背，你知道她在这个 WeChat 上面的名字叫笑笑了，因为这个是她孙女的名字，笑笑就是这个笑的人，笑笑，我们叫她笑笑姥姥。你知道他每一天在背的时候，他说每一天读完之后，他说主的话真好。后来他不但背了，他还发很多文章出来说主怎么样恩待他。他整个的人从忧郁里面走出来，每一天都非常非常的喜乐。我们从他的分享里面，我们看到非常非常的喜乐，主的话是活的。然后在于这个，我们说他们这个这对夫妻，他们的婚姻关系好像亮了红灯。有一次我看见他夫妻都来教会了，然后并且说我们有一次去，我跟我太太两个人去探访过他，跟他们谈一谈，说来的时候他说 Oh I'm so glad to meet with you guys， 说好像说非常非常的快乐，好像我看见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非常非常好。为什么？因为被圣经。哇，这个并不是任何人可以推动的工作，圣灵所做的工作。我也讲了另外一个见证，这个我们一个年轻弟兄，他读音乐的，也许他今天早上也有个那个在音乐上有服事哈。他是读他刚刚从那个毕业，从音乐系毕业的。然后毕业之后，你知道读音乐的人哈，他们有他们的执着，他也有他们的这个寻求的一个目标。读音乐是一个 performance art， 所以他们是希望是找一个大的舞台，他们可以来表演的。然后去年呢，他去参加那个 San Francisco 那个 Youth Symphony， 那是一个蛮出名的一个 Symphony。但是呢，去年因为这样子，他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在教会里面这个敬拜团队里面服事。那今年呢？他也要又要想去了，因为他有一次那个主感动我，他说找他来你家吃个饭，跟他聊一聊。我为什么会跟他谈一谈这个事情？我那个时候不知道他今年可能还要再去，但那个我是感觉说他的服事哈，只是 manufacturing 一个的服事，他只是外表上还在唱歌，外表上还在弹琴。但是我感觉它里面空的，没有实在。那我那个时候就跟他谈东谈西谈，我先不谈到他属灵的状况，我跟他谈到他的 career 的时候，他就跟我提到这个事情了。他说这个 career 哈，他说对他的 counselor 根本不明白这个读音乐人的梦想，也不明白他们这个行业是怎么样。我听到的时候，我说我也不明白。然后他说他今天有两个 career path， 如果他不去的时候，他的前途就没了。我说哇，那这个很大的 issue。 后来我慢慢在谈的时候，我一路跟他谈到最后的时候，跟他说，他说有两条路他来选择，一条是教书，一条就是将来去做表演的工作。我说你选哪一条都错的，为什么呢？我问他你最近有没有读经，他说我很少读经。我说对了，我说怪不得，我说你跟神的关系就是那么的远，你没有办法跟神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我说他问我说为什么两个都错了，因为你跟神关系远了，如果都是神为你定夺这条道路的话，你选哪一条路 有一天他告诉我很多 performance 那些 musicians， 他说尤其他那个乐器的，他没有认识一个不离婚的。我说这个是蛮危险的。然后我说你要选择教书，你教书你要叫 marching band， 你一样会很容易就你筛选出去了。他那个时候就听一听，我说你回去读经，我不要跟你跟你多谈。我说你从明天开始，我盯着你读经，你每一天你都来读。哎，他就愿意再读了。不到一个月，我问他最近怎么样，你读经怎么样？他主跟他说话，我说哦，主跟你说话，好，你敢？我就叫那天晚上我叫他，你来我家，我跟你谈，主跟你说什么话？我们读经进度正那个时候正在读到诗篇，他说诗篇137篇，他连续两天主跟他说话，诗篇137篇4到6节，他说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忘记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他说主第一天跟他说话，他说哇，他第一时候是紧张的，可能是跟王云一弟兄一样心开始跳了。第二天读到138篇，他说第一节第二节，我要一心称谢你，在诸神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赞你的名，因你使你的话显伟大，过于你所应许的。他说主告诉他不要去。他那个时候他说主跟他说的那么清楚，那个时候很明显，我真感觉他跟主的关系是靠近很多。那个时候主两天跟他说话，他以前不知道什么叫主跟他说话，但是那天他读到主的话的时候，他发觉到主跟他很清楚，说我要在教会里面侍奉神，我应该是在这个地方用我的音乐来敬拜神，并不是用我的音乐来到 entertain 世界的人。所以他后来就做这个决定，他说主，我愿意为你放弃这样的一个机会。故事不是停在这里，后来他有一次去参加另外一个的乐团，在这个乐团正好说有这个 San Francisco 这个的U Symphony， 其中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吹喇叭的那个吹喇叭的人，他是一个弟兄，他跟他讲说我为什么做这个决定，我不要那个参加这个 San Francisco U Symphony， 我知道我是有很大的损失。那个人说我可以理解，不过你应该跟你的 coordinator 讲一下。他就说好，那我就他就跟 coordinator 讲一下，就讲了这个情形，我因为我要这样子去参加教会侍奉，我要需要有那段时间那个来参加侍奉，所以呢跟我那些时间会有冲突。他发的这个 email 给他，然后过了一个礼拜之后，那个 coordinator 我可以帮你换时间，他说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他就跟他说我可以帮你换时间的，换练习时间，让你延后，让你练习完你的主日的敬拜之后才来。这是圣灵所做的事情。我相信当我弟兄真的愿意为神放下的时候，神也知道说他顾念他的儿女。喂，这个弟兄他从一个并不明，他又明白，他就在外面侍奉，他慢慢摸着圣灵比一切的重要，他看见圣灵愿意这样来做。我非常非常高兴看见他的改变，他现在每一天仍然保持在读经，仍然保持愿意跟神亲近。他最近也告诉我说主，一个礼拜三天之内4个就跟他讲说主是光，他那个时候他里面就充满着说主是光，他要光照他的道路。哇，这个弟兄我感觉神怎么样去让他从外面的一个服侍慢慢走进里面的服侍。我觉得神圣灵的工作并不是任何人的工作。我们今天早上饼杯非常的好，但是你知道饼杯聚会，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来敬拜，我们都来都是来祷告，我们很少在饼杯聚会里面听到有人来做见证， 但是这个事情在我们教会发生。我们在过去我们都是有中文跟英文的聚会。我们有一位的姐妹，她是那个生化的博士，巴基斯坦人，刚刚信主。那这个姐妹呢，我有时跟她讲话的时候，就发觉到，哇，这个姐妹个性蛮急的，然后脾气也蛮暴躁的。那个讲话，那个她先生，有时候我们要参加一个活动的时候，她先生说，哎，反正我先帮她报名了，然后到时候去不去是她的事情。就是看见到她蛮有自己的主见。但有一次，这个姐妹，她耳鸣，变耳鸣的很厉害，然后她一路在找很多的弟兄姐妹来帮她祷告，然后你知道她找弟兄姐妹，都有时候都感觉她太烦了，那个因为都要祷告了，你祷告一次，祷告两次，那主没有听嘛，然后你还在找同样的弟兄姐妹祷告，有时候我们他们感觉说，哎呀。这个姐妹不要再这样子来缠着的。那有一次，她这位姐妹她就过来找所谓姐妹的帮她祷告。那时候所谓姐妹，她用着很简单的信，她相信教会的祷告是真实的。所谓姐妹就帮她祷告。她在我们的 lobby， 我们当中如果我们说在 lobby 那个时候来到那个祷告，他一走出 lobby 到 parking lot 上车的时候，他告诉他的弟兄，我耳鸣好了，当场好了。他一路在兴奋，那个是一个主日，到另外一个主日的时候，都在波饼聚会，大家都在祷告的时候，忽然间他起来，我要做见证，主怎么医治我了？圣灵的工作。后来我们人叫这位的姐妹来到起来，在我们 combine meeting 里面来做见证。她在做见证的时候，她就跟我们讲这个事情怎么样发生。然后她讲，她到后来讲说，不但她病得医治了，她说她过去是错的，她如何得罪人，他要跟这些人修复关系，他如何那个对人不好，他要对人好。我相信这个不单单是病的医治，他遇见主，他就在真的在这里遇见主，他生命的改变。后来他去参加我们一些的活动的时候，我们看见他非常非常的积极，并不是那种有气无力的，他是非常投入，生命的改变。我想这个是子弟生，但这个另外一方面，我也看见，刚才我提到说我们的领袖好像被主接去，我们有很多人也帮所谓姐妹来祷告，她是底波拉，有很多人我们也相信她是带领我们教会，但是神怎么样说，我们真的看见因着她的祷告，她担负了神的子民的责任，神亲自的印证他的带领，他的祷告，神应允，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我们真的不敢说我们有什么样的高远大志，但是我们却看见圣灵不断的工作在我们里面。我们今年我们想说回到 back to basic， 什么是 basic？ 我们看昨天所谓姐妹讲，我们回到读经。回来祷告，圣经怎么样说呢？圣经叫我们要去使万人做你的门徒。我们真的去了，去哪里？我们会以前会想到说 mission outreach， 我们要去很远的地方啊。我们刚刚提到说我们要去伊索皮亚，我们可能要去大陆，我们要去东南亚。但是神给我们感动是不是的？如果我们在我们身边的人，我们都没有得到这样的恩典。身边的人都没有得到福音，我们怎么样讲说我们要去多远的地方呢？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祷告，神那里给我们为我们预备这样的机会。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正好跟我们父亲有一个黑人的教会我们认识这位的牧师我想以前如果你们有来过北加州特会的时候，他也来过我们当中讲到这 Pastor Days， 他的负担就是传福音给 贫穷的人。好，所以他在他们教会里面有一个 food bank 好的活动，那个时候我们也一同去参与，去分发这些的食物给那些有需要的人。那我们知道原来在当中要得到这个食物的人很多是华人，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都主动跟他们提说，好不好我们一同来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参加活动并不是只是说为着我们要做任何的善事，我相信基督徒的善行应该是每一天我们都会在做的，但是却是要点燃我们对人的兴趣，对人这个爱心。我们真的有去了，我们从很小的几岁的小孩到我们真的很年长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有去。你知道回来之后我们弟兄姐妹做的见证，我们都非常非常的感动。其中有一个小姐妹，她才八年级吧，她去了。你知道他们又会讲中文又会讲英文，你知道那些爷爷奶奶都非常非常高兴哦，看到他们，说他们真的非常有礼貌，并且他们现在做事哦，他感觉他们都很高兴。这些排队的人他们就拿着这个我们给他们一些的报纸，他们在看的时候，他们对基督教就产生非常非常多的好感。你知道这个小姐妹她回来做见证之后，后来就跟教会说，我可不可以来当招待。好，十四五岁的小孩子，她说我要来当招待。当然我们非常乐意的来安排她当招待。但是我们真的看见，我们以为这些小小孩不知道他们可以有什么功用，可以怎么样做的时候，忽然之间圣灵的气息不断的流露出来，每一个人都站在他们的功用去，每一个人都恢复了他们该有的 function。 哇，这个是很奇妙的事情。我们从很非常沮丧的日子里面，我们没有想过子粒怎么样生的呢，但是我们真的看见子粒不断这样的一路在生长，一段不断在生长。刚才我们培觉弟兄来提到是这个伊索皮亚的工作，事实上伊索皮亚是吉王弟兄那个神感动他一个的大的合唱。他那个时候去说，如果我们要去做的时候，绝对并不是几千人得救而已，我们盼望有百万人可以得救。事实上非洲大陆这个地方实在看见很多神迹奇事。百万人吗？是的，应如果奇光弟兄在的，我们相信绝对可以做。可惜奇光弟兄唯一一次去的就是2011年9月份，他去完之后他没有再去过。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问号，究竟我们是否要继续伊索皮亚这些工作。去年9月份是那个当我们伊索皮亚的弟兄去伊索皮亚的弟兄到伊索皮亚的时候，就是希望弟兄被主接去的时候。所以伊索皮亚一路都成为我们很大的疑问。今年我们3月份我们有几位弟兄姐妹，我们也要去参加去伊索皮亚去探访当地的宣教士。在去的时候，首位姐妹她交代我，她说好不好你们这次去的时候寻求一下是否神要我们继续来做这样的工作。你知道飞去伊索比亚从我们这里飞去一趟最少要24小时，有时候转机的话可能要转到30几个小时，然后住也是一个问题，吃也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会想着那么多问题的时候，我们适不适应，我们适不适合去。在去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在读诗篇84篇。那天我出发的时候，我们因为我们有两批弟兄姐妹，我那天比较晚走，然后那个时候就我一个人在坐飞机，然后我就成功嘛，那天读到84篇。主那个那天坐在飞机上面，他说你就反正你也没有办法背圣经了，那你就将84篇背下来吧。我说好吧，我就背了。我又是读了，感觉这篇诗篇很好 很好很好。然后你让我读到八十四篇第六节这句话，我就在心里面，他说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这句话我存记在心里面，我不知道什么为什么这句话会浮在我心里面。然后到我们到了伊索比亚的时候，我们出发到南部地方去，然后我们去的时候，那天我们读诗篇八十六篇，八十六篇有几句话很感动我的心。他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垂听我恳求的声音。我在患难之日要求告你，因为你必应允我。当主将这些话放在我心里面，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去的时候，跟当地负责的弟兄一路在交通啊，就是我南部那个情形，他就告诉我，我们在那个地方两年多没有下雨，两年多没有下雨，旱灾。我们算一算，两年多时间正好是上次齐光弟兄去的时候，我们去的时候齐光弟兄曾经为当地求雨，他求神怜悯这个地，这块地你将透雨降下来。我们记得 那一年我跟他一起去，我跟他一起见证雨在当地因着他的祷告降下来，降了非常大的雨。我们是谁啊？我们想说他是一个大力领袖，他可以这样的祷告。但是我们去了两年多没有下雨，我们可以做什么？这个干旱之地我们可以做什么？但是主这句话没有离开我的心，你向我呼求，他们是我的儿女。这个地方不是被咒诅的地方，这个地方是他是我的儿女，你向他们求怜悯。凭着信我跟神祷告，我们弟兄姐妹真的帮跟主祷告，主你怜悯这个地方，你降下透雨来，降下你的圣灵，降下你的透雨，这些弟兄姐妹需要你。如果他没有雨的话，他们怎么办？他们没有地方可以去的。伊索比亚是个每一个部落都有他们占据的地方，他们不可以说哦，你那个部落有雨，我就搬到你那边去的。他们会那个部落之间会打的。他们常常政府都没有办法的来禁止他们在那互相残杀的。他们曾经说，如果没有雨的话，他们就会死了。我们跟主祷告，主啊，你怜悯这块地。半夜两点钟，我们是被雨吵醒的，降下透雨，降下透雨。那个时候，我们弟兄们的感觉就是说，主啊，我们是罪人，就像彼得一样，主，我是罪人，我们怎么可以经得起你这样的恩典呢？我那个时候想到，并不是我们可以祷告有能力。我那个时候齐光弟兄2013年第一篇的道，他讲说你们要出山洞，到山上与我一同观看你的作为。那个时候齐光弟兄他的病，他知道他要再次做化疗，但是他确实有这个看见。也许他没有看见这幅图画，但是我在想到这幅图画的时候，我们是谁？我们只是神已经预定要将雨降下来，但是我们是与他同工一同祷告的人。我们起来，我们只是照着主的感动，我们起来到山上一同观看神的作为。神本来就要将透雨降下来，但是他要因着这场雨告诉我们，SJCA 跟 Ethiopia 是离不开的，他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他是我们的合唱，他是我们的教会。神一路带领我们 第二天八十七篇，他讲了什么呢？讲了古诗。八十七篇第四节告诉我们，这些的恩典临到哪里了？古诗 Ethiopia。 我们一路在寻求神啊，你真的如何带领我们？我们像所谓姐妹所讲的，我们不是知道说这一点那一点，神每次只带领我们走一步，但是一步一步一步的带领，告诉我们他是神，他要带领我们认识他的作为，他要让我们出山洞到山上与他一同观看他的作为。我们不明白，我们当我们真的知道说，哦，主你要给我们要去 Ethiopia， 但是为何好像我们说，我们看见那边的弟兄真的，我跟你说可以做百万人，因为他们真的他们的能力实在非常的大，但是神说我不是停留在这里。那个时候我们一同去的正义弟兄回来告诉我们，我们要做的是更大，神要让我们，是否要让我们将福音传回去耶路撒冷？我们还不明白，我们本来今年我们九月份真的要去Ethiopia， 也要再去这个耶路撒冷的，但是像作为姐妹所说的，我们可以看是局势，好像在伊波拉的发生，好像在以色列在打仗，好像说这些环境上面好像有拦阻，但是我们相信这个拦阻其实不断在发生，在末后时代这些战争这些病一路一路越来越多的。我们那个时候要决定延后这个旅程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还在犹豫是否我们信心不够。但是你知道多奇妙，当正义弟兄那个时候他出差到大陆，然后后来去到那个台湾去探访他的父母亲的时候，他在教会里面做见证。当他正做完见证的时候，有一个住在以色列十年的姐妹就过来跟他说，你们要去以色列啊，然后就跟他来讲说，以色列是一个没有宗教自由的地方，如果你们要去传福音的话，你们错了。我们那个时候忽然的醒过来，原来我们想的很简单，哦，路都是这样走的，但是神说不是这样走的，神的拦阻好像就那么清楚告诉我们不是这样走的。后来我们每个礼拜二我们都为了这个事情祷告，后来我们真的很比较清楚的时候，我们在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那天说好不好？也许我们到十月份、十月底的时候才去。就在我们那天决定要去的时候，以色列宣布停火，这个 permanently 停火。神好像忽然之间将这个拦阻拿走，神要继续如何带领我们，我们不知道。我也请求弟兄姐妹为我们的祷告，神要做什么事情我们实在不明白，但是我就知道说子立生了。我们以前以为说只有奇光弟兄那么大还可以做的事情，我们是谁啊？主说你就是我们的子立，你们会起来的。不要以为我们是没有像奇光弟兄那么大的魅力，那么大的胸襟，那么大的 vision， 不是的。每一个人在神手中都有他的用途，每一个人都可以让圣灵来的使用，只要我们连接在这个的橄榄树上面，他的油要流到我们身上。谁能藐视这个小事的日子？我们所列举的每一个的见证好像都是小事，但是当我们真的每次看的时候，确确实实对我们是大事。圣灵啊，就在我们当中要做大事，不要小看我们每一个的人，神要在我们身上要做大事，连我们那么小的姐妹都愿意来负起责任，我可不可以当招待？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盼望，每一个人都有功用。也许我们南加州、北加州弟兄姐妹，我们都有曾经拿过极光弟兄这本的纪念册， 我们并不是来高举我们的弟兄，但是我们却要看见曾经在这里所纪念他弟兄姐妹所见证他所做过的事情，今天仍然在教会里面不断的在做，并且在做更大的事情，直到他的再来。我相信圣灵一定要带领教会不断的向前的，圣灵要坐在每一个人的身上，要让我们真的复兴，有生命的气息。也许我们在沉睡，神要叫我们醒过来；也许我们冰冷的心，神要在我们再次被点燃起来，要活了。今天神为什么要带我们来这里呢？要我们得生命，要让我们得更丰盛的生命。我盼望我们真的弟兄姐妹，我们是谁？我们只不过是他祝福的运河。如果没有圣灵 ，we are nothing。但是当心里圣灵愿意做的时候，他需要运河，他需要我们来到成为他供应的运河，运给一切干渴的人。我们今天我们是否愿意这样子做？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小人物，我们都是 nothing， 但是我们愿意手牵着手，我们愿意将我们自己交给主，主愿意将我们连接在一起，一同同工，将神供应出去，一同同工，将圣灵带给有需要的人，从我们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盼望我们真的一同来到经历神，来认识神，好不好？如果当中我们弟兄姐妹没有这本书的话，也许你可以会后可以跟我们，我们可以要，如果说我们这有带几本过来，如果你们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寄过来。这里我们有些弟兄以前的，就是最后18个月的见证跟他的讲道，我相信这18个月对我们教会是个最困难的时候。但是我跟我的弟兄已经17年，在17年里面，我真的看见他的改变。他以前是一个很急的人，他是一个很有活力的人，但是我跟说，在最后18个月里面，他是一个很有生命的人。他的话语是蛮有能力，蛮有恩典，他真的摸着人的神的人心，他非常 care 的是神的家。盼望我们真的可以彼此勉励，我们互相成为运河，将神的祝福带给有需要的人，好不好？最后我们一同唱诗歌637首。